早上八点听天下，掌握国际财经趋势，零时差。欢迎收听天下零时差。在这波新冠肺炎的疫情中，电商是少数不受影响的行业。锁定电商，金融业也纷纷推出借贷商品，让没有任何往来记录的信用小白也能敲开银行大门。但你知道那些网络行为可能会让你变成银行的拒绝往来户吗？今年36岁的黄亮全是借贷平台 Alpha Loan 的共同创办人。他创办 Alpha Loan 的目标就是想把银行信贷的标准透明化。因为黄亮全从没想过自己有着交大硕士学历，当过台积电工程师，从没有拖延还款的记录，竟然也会被银行拒绝借钱。在台积电工作时，他曾经借过200万投资都很顺利，没想到当他鼓起勇气离职创业，想借50万却被之前往来的银行业务拒绝，原因就是无业。黄亮全恍然大悟，原来信贷看的是收入稳定性。其实像黄亮全一样的人不是少数。对传统银行来说，评估要不要核贷的重要基准，除了联征记录之外，就是薪转证明和信用卡交易记录。因此，没有稳定薪资工作者，像是 YouTuber、网拍业者、SOHO 族，从未跟银行往来过的信用小白，其实大多数都是银行的拒绝往来户。国泰金控副总经理梁明桥解释，就像你跟朋友借钱，完全不认识你，一定不会借。但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今年三月，国泰世华银行在这波疫情当中推出虾米贷和虾皮购物结盟，这是玉山银行和电商、台北富邦银行和某某电商之后第三家针对电商卖家推出的信用贷款。除了电商，凯基银行以台湾大车队的轿车记录当作依据，针对计程车司机推出了贷款。另外，凯基的电信贷也通过金融监理的沙盒实验，等到电子支付机构资讯标准以及安全控管作业基准办法修订完成，金管会正式将授信要件放宽后，就会将电信贷纳入正规业务当中。凯基的电信贷用户只要凭中华电信手机门号就可以进行身份认证，线上申贷则可以用电话费账单、保单、名片等辅助。实验结果发现，完成交易的4000人里就有 20% 是从来没有跟银行往来过的信用小白。最近几年，银行之所以开始注意到小白、电商、网拍族等客群，一方面是随着时代变迁，不领上班死薪水的 YouTuber、SOHO 族越来越多，必须推出相对应的产品。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如今银行有更多管道和机会，透过各种场景串接得到数据，评量客户的还款能力。国泰金控梁明桥说，以往银行偏好领稳定薪水的人，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判断偿债能力，但透过和虾米合作，可以从公证第三方拿到完整的交易资料，所以贷款额度最高能到300万。电商平台的交易资料是最现成的宝藏，不论是国泰世华、北富银和玉山，都在借款人的同意下从平台取得交易资料。其实早在2017年，玉山银行就和电商合作了，电商供应商凭借营收就能在系统内申贷。玉山银行数位金融处协理温学华表示，透过系统串接申贷周转，电商一看到热卖商品就可以马上追货，整个申请流程能从正规规范的3到4个星期缩短到1个星期之内。2018年推的富邦某某贷更进一步将供应商的成立时间、退货记录纳入核贷标准中。如今国泰虾米贷除了将适用范围由电商供应商下探到自营网拍业者之外，更直接串联虾皮内部卖家分级制度，标准包含卖家评价、出货频率等几十个参数。北富银执行副总郭贝婷开玩笑说，过去你这笔货到底有没有赚钱，这笔账搞不好是你岳父付的，但现在透过和第三方平台合作，可以拿到最真实的资料。对银行来说，数据信贷最大的优势就是降低征信成案的成本。一位银行资深副总说得很直接，借贷金额越高，也代表业务员能抽更多的佣金，推广时自然鼓励客户借越多越好，买台冰箱3万也要叫他借20万。而且小卖家之所以是拒绝往来户，就是因为无论金额大小，过去银行都必须派专人负责联络和征信，小额借贷比较不符合成本。 如今线上申贷减少人力成本，让银行更有意愿拓展客源，场景扩张，银行客源也跟着扩张。2017年玉山和疯狂麦克合作，获客有超过90%都是新客户。北富银2018年推出的 Momo 贷，在没有担保品的前提下， Momo 贷的利率平均是 2.9%。 2019年给供应商的总额度更比2018年上升了 20%-25%。 尽管近期数据借贷蔚为风潮，但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示，台湾市场仍然处在大数据金融的初期。因为这些数据参数其实都只是信贷的加分题，银行评断信贷的核心标准还是财务状况和连征结果。数据只是让银行能有更多机会认识顾客，避免遗漏那些其实借得起钱却无法从传统流程体现信用的顾客。金管会目前的放贷流程也很传统。北富银资深协理陈冠志表示，某某电商供应商申贷之后，系统评估完出退货数据，额度就可以确认，但依规定还是得去找客户征提财报、董监事名单、报税等书面资料，符合法规后才能拨款。陈冠志坦诚，事实上这些东西拿来根本用不到，还是得麻烦客户提供。相比之下，中国大陆阿里小贷、蚂蚁金服发展快速，台湾步调显然比较慢。一方面，因为联征系统很普及，国泰世华银行个人金融处协理李忠哲解释，台湾40几年来觉得联征很方便，某种程度上很依赖，一旦没有联征就不知道怎么判断客人。至于中国过去没有联征系统，才摸索出一套透过数据检验客户的方式。另一方面，台湾的市场零碎，平台之间整合成本很庞大。国泰金控梁明桥表示，大陆都是同一间公司，站在阿里的肩膀上去做所有事情，你打电话给谁，在哪里叫车都能知道。台湾技术和中国落差不大，但包括台湾，多数人不见得愿意公布所有个资。不过2018年中国也发生过 P2P 平台集体倒闭的事件。大数据金融到底该如何做，便利和风险之间如何平衡，仍然有很多争议。不过几乎所有人都看好数据运用在金融业。阿发隆黄亮全认为，场景仍有许多空缺，例如电信贷就只局限有特定业者门号的人，电商贷也只针对电商，因此大数据金融还有更多发展的空间，能让更多人不被金融体系遗漏。阿发隆就正在发展出更深层的资料分析系统，透过爬虫技术，系统在网海上捞捕所有的个人资料，包括社群网站、司法记录、大学榜单等等，透过交叉比对建构更为细致的肖像。以社群网站为例，系统会去分析个人按赞的分类，所以如果一个人长期关注赌博性网站，在信用上可能就代表某种意义。他也会去观察个人的交友圈。黄亮全反问，如果一个做网红的脸书专业都没有赞，你还要去看他其他的数据吗？同时系统也会观察借款人是不是和其他信用不佳的社交圈高度重叠，并爬书司法公开文件，看个人有没有诈欺前科等和信用高度相关的行为。阿发隆希望这套系统能推广到银行、租赁等各种需要信用评价的市场。至于日后会不会有人长期培养秉公守法的分身账号呢？阿发隆共同创办人林建宏笑说，真要这样做实在太累了，况且最后爬虫系统大多还是能够揪出正宗账号。这样看来，个人在金融体系的样貌逐渐从古老的账目数字转移到每一个琐碎资讯，你的日常行为、网络分身都可能让银行重新认识你。以上就是今天的天下零时差。